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高层官员祝贺蔡英文总统连任就职，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扬言采取报复措施，不过美国则是随即宣布了对台湾出售价值 1.8 亿美元、具有不对称作战效果的 MK48 潜射重型鱼雷。美中在疫情之下的外交和军事交锋，现在因为台湾问题进一步的激化，美国要如何应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要和中国一刀两断，转而与台湾建立全面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在美中两强的对峙之下，台湾究竟是杠杆还是棋子呢？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叶望辉先生，欢迎您。
非常感谢参加今天的节目，各位观众你好。
好的，首先想要请教您的是，昨天我们听到了蔡英文总统的520就职演说，也看到了这个美国行政单位三位重要的人物，包括了国务卿 Pompeo， 还有副国安顾问伯明，以及这个亚太驻青史达伟三个人对蔡总统表示祝贺之意。您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借由这种高规格高层级的贺词对台北还有北京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第一，我觉得是应该的啊，虽然这是没有前提的这个高层的公开的祝贺，但是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就职典礼，不能有很多国外的贵宾来参加，所以上次他们的2016年的就职典礼，美国派了一个团体来参加，但这次不能派贵宾去，所以白宫、国务院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利用高科技来表达消息。那消息的内容，我觉得主要是恭喜台湾的选民，但是第二非常重要，他们希望中国所有的公民能够看到美国对民主的这个尊严。
我还记得上一次你好像也有到台湾去，对吗？
对，
是的。OK，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三位重要人物的贺词，当然当中呢，因为这个副国安顾问伯明他是用中文来发表演说的，所以说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一些注意。那么他当中也很有意思的提到了这个中国在六四后出走的这个物理学家方励之的他的话，来比喻说民主就像物理一样，其实是不分东西的。他也用此来比喻说，台湾其实证明了这个民主不只是美国跟西方才有，它其实是普世的。您认为伯明的这番话是不是不只是说给蔡总统跟台湾人民听，也是说给中国的人民听的呢？
我觉得大部分他的消息是瞄准中国的人民，虽然台湾的人民应该听得很熟悉这样的消息，但是几十年中国的政府他们不尊敬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很多他们的公民他们没有谈到六四，那所以这个伯明他非常奇妙，他利用五四和六四直接跟中国人民谈话，但是他谈的内容不是一般的人谈到人权，他是利用中国自己的哲学历史和辩论来参加这样的沟通，所以他没有把台湾作为一个工具来打中国，他利用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来，他希望让中国的人民开始回到以前他们在考虑到的这些道德观念，变成这些观念变成这个普世的道德观，不是台湾的道德观，不是美国的道德观，不是亚洲和西方在做比赛，这是普遍的，而且特别中国历史包括这些道德观在内。
的确很有意思，用这个五次和六次来直接和中国人民对话。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伯明，还有其他很多这个美国的官员也好，国会议员对蔡总统的祝贺之外呢，其实台湾民众其实也很期待，因为现在台美关系非常的好，会不会有可能有一个惊喜，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他的推特上或是打个电话给蔡总统表达祝贺？因为我们还记得就是当时这个特朗普总统当选的时候，蔡总统其实是有打电话给他祝贺的。你怎么看台湾民众对美台关系的这种期待呢？
我知道这个话题在白宫他们有考虑过，但是在2016年那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情况，那时候川普是总统当选，他还没有就职，所以那是虽然也是没有前提的一个高层的沟通，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国青官方的渠道表达这个消息，和白宫的非常流利中文的一个官员来表达这个消息，我觉得更特别。那虽然总统直接表达他的恭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波明和 Pompeo 国务卿他们今天表达的消息，我觉得是历史性的重要，对台湾人民，我希望他们能够感觉到美国官方真的对他们很有尊敬。
好的，谈完了美方之后，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反应哦。因为虽然昨天我们听到蔡总统的这个演说，其实算是蛮缓和的，并没有什么去刺激北京。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北京方面是透过了三个部门的这个声明，被认为是三箭齐发哦，来这个表达他们的不满，包括了这个国台办，包括了外交部，还有国防部也发出一些军事恫吓，尤其是不只是针对台湾的回应，也是针对。刚刚我们提到这么多美国官员的祝贺的举动，他们认为是严重的违反了三公报跟一个中国的原则。你怎么看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
第一，我遗憾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好像看不懂这些公报，因为这些公报根本没有谈到这些消息。因为那些公报他们被签署的时候，台湾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没有一个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能够美方或者任何地方能够对他表示恭喜，所以这些三个公报没有谈到美国官员不能对台湾的政治官员表示恭喜。那我觉得近几年，尤其在习近平的任期内，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但其实中国跟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有退步，但是谁在改变，就是中国领导层在改变。那看近几年香港的情况越来越退步，这不是因为香港的本性有改变，是因为北京对香港的态度变了，而且这个安全的这些军队对香港的这个公民他们的态度有改变，所以这些官僚层这个官僚层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是这个最高的官方的政策有变，所以我觉得中国跟日本、美国、欧洲、联合国所有的对方的这个关系有退步，应该是因为北京。那蔡总统他第二个任期开始，很多人会感觉到，这个两岸关系会走什么方向，他能不能跟北京有对话？但是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能够选择，就是对方要选择，所以北京我觉得这次的反应就表示说他们好像没有准备好跟自由民主的社会和平共处。
的确是，而且话说的非常的硬，就是看到这个中国国防部等于是再次对台湾发出了军事的威吓，而且不只是言辞上的，事实上在520之前就看到解放军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军事演习，那么也看到了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情势非常紧张。那么有人认为说520之后，蔡总统演说之后，台海情势恐怕还是会持续这种比较高强度的一个紧张的状况。那么面对解放军可能会用一些挑衅的行为来报复台湾和美国，这个部分台海的军事冲突，美军有没有做好准备？特朗普政府要如何来进行回应呢？
据我了解，美国的政府他们好好的准备，但是他们不想要跟中国有冲突，这几年的冲突不是美国来的，就是中国引起的，因为中国在海上他们是比较怎么讲，比较 aggressive， 跟我们的军队有碰面，或者跟台湾的，或者在东南亚有冲突，所以我们一 不只是蔡总统和台湾政府，美国政府很担心，是不是目前的北京政府他们要冒险？因为如果他们要冒险的话，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的双方的合作，来吓阻他们这样的做法。
嗯，另外，惠先生，其实大家看到台海情势这样子都非常的担忧。那么要降低这样的情势呢？现在蔡总统在他的演说当中已经踏出了第一步，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不止他一个人要做，也要看这个对岸的领导人，也就是习近平怎么回应。那现在两会已经登场了，习近平势必会有一些对台的谈话。您认为他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就是说，他还是要维持他原来这种文攻武吓的这种强硬的立场，还是说他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针对蔡总统的演说释放出善意呢？
我对两岸的政治关系我很悲观，但是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错或者美国做了什么错，但是我觉得北京在近几年在发现他们所有的政策都失败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在失败，他们的政治政策在失败，他们国际的战略也在失败，他们以前要把世贸组、世卫组和联合国当作他们的一个工具来得到他们不应该的一些优惠，但在川普总统连任之后，他的这再平衡的这个战略，我们发现中国不是强国，中国是一个一般的国家，他需要经济发展，他需要贸易，他需要合作，但是他如果做一个不可靠的伙伴的话，我们不能100%容忍他们对我们的有害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等待中国改革才能够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双边国家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两岸关系，我觉得在短期内也许会有冲突，但是台湾人民如果他们巩固自己的民主，如果他们巩固台美关系、台日关系、台湾的这个非常非常pragmatic 的外交，我觉得是可以继续成功。
嗯，另外我们也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怎么做，因为他其实在不久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谈到美国有可能切断和中国一切的关系，这句话大家都在想说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也有这个媒体在简报会上询问国务卿蓬佩奥说，这甚至代表了说，如果美国要跟中国来切断关系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来跟台湾中华民国建立所谓正式的外交关系？你怎么看现在一般民众对于这样一个想象空间的可能性呢？希望分析一下。
一方面我觉得这是做谈判的说法，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实际情况，因为这个武汉的这个 virus 出来之后，这个对全球，但尤其在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中国的这个不良的行为害了我们的国家，害了我们的经济，也害了我们的安全，害了我们的人民的最基本的这个卫生条件，所以我觉得很多美国选民在2020年，他们在考虑为什么美国要跟中国做好关系，为什么要依靠中国作为我们最大的这个进口伙伴，我们为什么怎么依靠中国，所以很多民主党、共和党的选民在提出这个话题，问他们的领导层，那为什么我们在美国不能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我们跟盟友不能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中国？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或明天100%把关系断掉，但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断交，这也许是北京他所选的，不一定是美国选的。
嗯，就像您刚刚讲的，就美国在现实状况下也要考虑跟中国脱钩的可能性，但您刚刚也提到说，这有可能是谈判的一种策略。 那么在台湾就有一些人很担心说，如果特朗普政府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话，那台湾有没有可能会成为美中对峙或冲突之下被牺牲的一个棋子？你怎么回应台湾有部分民众这样的担忧呢？
我很了解他们的这样的这个担忧，但是他们今天看到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官方的国会的州政府，美国很多领导人在对台湾的民主表示尊敬，也恭喜，所以美国的动机不是要对台湾的民主有害。那如果有一个民主和独裁的竞争，台湾不能站在中间，台湾必须站在民主的一边。所以如果台湾人民要继续他们的自由、民主、繁荣，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可能说站在美国和中国的中间。那也许台湾有独特的能力来帮助美国、日本、欧洲朋友、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了解这个中国这个变化，我们怎么反应最好。但是中国这个国民不等于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很多国家领导人和选民在考虑到我们怎么样跟中国人民有好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我们希望是在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时代。
好的，那么最后想请叶望辉先生带我们展望美中台关系的接下来的未来的前景，因为昨天蔡总统在演说当中说，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格局，它也对台湾造成了挑战和机会。那你怎么看这个疫情之下，美国对于台湾、美国对于中国的关系是不是会出现180度的转变？接下来蔡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他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又是什么呢？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从目前来做预言的话要很谦卑，因为如果一年前要讲到2020年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没有人会提出会有一个全球的卫生问题，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传染病，打破我们的竞技记录，所以我看这个蔡总统或者也许我自己川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这4年的时间，很谦虚的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目前民主的这些道德观念在受到攻击，但是我们要看清楚是谁来攻击这些道德观，在攻击这些政府制度。那我们知道全球最攻击这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制度的单位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觉得蔡总统第二个任期，川普总统他也许的第二个任期最大的优先顺序是帮助所有的人民和盟友了解我们怎么样最好巩固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怎么样帮助中国自己的人民能够有一天享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好好的生活，也许让国民的这样的这些消息比较曝光中国的这些这个沟通的系统。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前美国副总统亲民办公室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叶先生非常感谢您。
感谢你，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焦点对话，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